祝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祝大家复活节快乐。近期佛教的活动呢，有了新的变化。有的地方呢，他们也开始呢，类似我们基督教的团契，他们有唱诗、有查经的活动。基督教有的圣诞节，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佛教呢，他们也有倡导有佛诞节，庆祝他们释迦牟尼的诞生。尽管佛教的活动与基督教好像日吹有类同，但是有一点呢，他们是没有办法攀比的。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对不会有佛活节，有吗？没听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复活的事，那我们今天的信那就真的是很凄凉好惨。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四跟那个十九这两节里面所说的，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而你们所信的呢也是枉然。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就比众人更可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如果基督耶稣死了以后他不能复活，他没有复活，那会怎么样？那么信他的人就不可能得救，更不要说有永生了，有永生的盼望了。可见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确实是我们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根基和核心。对这样一件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重大的事情，我们怎么来鉴别它的真伪呢？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有一位作者，他的名字叫麦道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他曾经用了700多个小时研究耶稣基督复活这个题目。他研究了耶稣基督复活这个题目之后，他最后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怎么样讲的呢？如果耶稣不复活，那就是最邪恶、最恶毒、最无情的一场骗局，企图欺骗蒙蔽人类的思想。他就是要不然呢，如果他真的复活的话，那是什么样？他就是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最奇妙的一件事。耶稣的复活是不是历史上最奇妙的一件事啊？阿门。但如果这是骗局，那又是谁来骗俗这样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一个谎言呢？而且呢，这个骗局、这个谎言竟然可以欺骗了2000多年。无论是有智慧的，无论是什么阶级、种族的人群，他们都尊主，都尊耶稣基督为主为王。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基督教怎么可以凭着这么一个虚假的故事影响全世界呢？基督福音的真理如果是建基在一个谎言上面的话，怎么能够把无数的罪人骗成了好人呢？现在我们想接着这个复活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事，是个历史的事实，绝对不是个谎言。今天 就想跟大家来一起来实现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尸体不见了。那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他气绝死了。他的门徒向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求情，要取下耶稣的遗体来裹好，要安装在耶稣的门徒约瑟的一个新的一个坟墓里。基督被埋葬的时候，法利赛人与宗教的领袖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刚刚带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来到巡抚皮莱多那里，他们要求封墓，并派兵丁来把守。我们来再看看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7:62-66，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呢，请吩咐人将他坟墓把守妥当，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的话，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就更厉害了。”那比拉多怎么回应呢？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然后呢就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那我们看到这个坟墓，当时是有一块滚动的巨石，很大的一块石头来封好的。不但有一块这么大的石头啊，很大很大的石头封好，还有一队的兵士来看守。然后第三日，几个妇女来到耶稣的墓前，发现什么事情？很奇妙，坟墓的那个石头怎么样？挪开了，是吗？本来是石头封住那个墓、那个坟墓的口的，现在挪开了。然后这个坟墓里面，本来放耶稣的那个地方，那个裹尸布很完整的。完整的留在原处，但尸体呢？耶稣尸体还在吗？不在，耶稣尸体不见了，是一个空的坟墓。那耶稣的尸体去了哪里？那2000多年来众说纷纭，但是归纳起来，公外呢，不过是有这几下的这几种的讲法。首先，耶稣的门徒偷走了尸体，另外一个讲法呢，就耶稣门徒的幻觉，他们意思夜想，所以呢产生了幻觉。还有一个说法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只是昏迷了，现在醒过来了。然后呢，去跟门徒讲我复活了。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徒当时是怎么来看的？当时的门徒，当时的基督徒深信耶稣的尸体不见了是什么缘故？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那这几个论点，最后一个论点是我们坚持的，明白吗？最后一个论点是我们坚持的。那不过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在当时有几位这个看守那个坟墓的那些兵丁，他们有几位呢就去进城，去把经过告诉这个 犹太人的祭司长。啊，刚才我们所读过的一段经文，我们来再看一下。当时的祭司长和长老啊，聚集相议，并定来跟他们讲了这个事情的经过。然后呢，他们怎么样？这里记载呢，他们把钱啊银钱给这个兵丁，收买他，啊，收买这些兵丁。你们要这样说，怎么说呢？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那这个是祭司长和长老聚集的时候商量，然后用银钱收买了兵丁，啊，要兵丁在外面这样宣奉，啊，这样讲。倘若啊，这话被巡抚听见了，由我们劝他，保好你没事。兵丁受了银钱，圣经怎么说？他们就记着他们的叫着所嘱咐的去行了。然后这话呢，就传到犹太人当中，一直到今日，就是到马太写这个马来福音的时候，甚至今天很多犹太人还是这样相信。还是认为呢是耶稣的门徒把耶稣偷走了。那门徒偷走尸体，祭造耶稣复活的神话，这些说法是最具蛊惑力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冷静的分析的时候，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有可能吗？有可能吗？啊，门徒偷走尸体来祭造这样的一个啊，说耶稣复活的那个谎言，那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站不住脚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这个说法的逻辑是自相矛盾的。那守墓的兵丁，如果他们是醒着的话，他们在那里的看守的那个坟墓，对不对？如果他们是醒着的话，绝对不会让那些门徒把尸体偷走。他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他们一点行动都没有，不可能。如果他们是睡着了，你睡着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如果兵丁是睡着了，他们怎么知道门徒把尸体偷走呢？是不是？如果他们醒着，他们不会让门徒把尸体在他们眼睁睁的看着他门徒把他那个尸体偷走。如果他们睡着了，他也不可能知道门徒把那个尸体偷走啊。所以呢，这个做法呢是自相矛盾。大家同意吗？还有第二点，门徒不具备勇气和能力。那耶稣的门徒虽然追随了耶稣，跟随了耶稣3年多，他们虽然跟随了耶稣3年多的时间，耶稣也一再地告诉他们他死后会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呢，如果我们查福音书，特别我们好多的小组啊，我们的主日学都查约翰福音，我们知道门徒呢，耶稣讲了好多遍，他们明白吗？他们懂不懂啊？他们听懂耶稣所讲的吗？他们对耶稣所讲的这些话真的是一点都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呢，当耶稣被捕之后，门徒的反应怎么样？在马太福音26:56，那里讲了什么？当下门徒就离开他逃走了。老师都被人抓了，我们还留着干嘛呢？他们就走了。连一向最勇敢的在众人的面前信誓旦旦的说我一定跟你同死的，我尽管同死我都不会否定你的。耶稣本来就预言了他在基民之前3次不应他，他还在那里呢赌咒起誓。当耶稣被抓之后，他也没有回应耶稣， 三次了、啊，而且那三次的那些问他的人呢，都不是什么大人物、啊，都是一些婢女啊，一些小人物而已。他已经害怕的要死了，啊，彼得芥末一个啊大使徒，啊，芥末勇敢的要跟耶稣基督同死的，竟然三次不感应耶稣。啊，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哪样哪个门徒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只有约翰，看你的母亲对吧？啊，就是因为只有约翰在。那其他十一个呢？那当然犹大都不用讲了哈。啊，其他十个呢，都跑了，是吧？都害怕的要死了，都是分散了。啊，耶稣被安葬之后，门徒失去了依靠，他们很悲痛。他们很胆怯，他们呢关起门来，他们不敢出去，然后呢他们存操故业，啊，以前是打鱼的，哎，我们去打鱼了，啊，跟随耶稣无望了，做左右神像啊，这个是泡汤了，啊，他们本来想耶稣做德国嘛，德国的时候呢，我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左右神像，现在都泡汤了。没了，所以呢，他们都关起门来，害怕的要死，啊，准备呢重操故业。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这种状态底下，门徒有没有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在全副武装的兵丁看守之下，然后呢，去偷耶稣的身体？会不会？换了你会不会？尽管他们有这样的勇气，或者呢，他们很巧妙地避开了兵丁的视线，啊，进了坟墓，他们也绝对不可能很松容地把耶稣的尸体拿走了。然后呢，那裹尸布怎么样？裹尸布呢还完好的，是吗？我卷在那里。如果是中盲的话，那裹尸布一定在散到一地都是了，不可能呢还这么完整的裹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是不可能的。门徒不具备这个勇气，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偷耶稣的身体。那还有呢，门徒没有偷尸体的动机。啊，如果真是门徒偷了尸体，捏造这个复活的谎言，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欺骗。门徒也是千古的罪人，但是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门徒除了犹大之外，都是很正直的，都是很诚实的，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出此下策，啊，来偷耶稣身体。尸体，然后呢，在外面的散布这样的一个谎言。另一方面，如果门徒真的是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制造了谎言，他们的动机又如何呢？他们的动机何在呢？他们有什么动机呢？谎言背后总是隐藏着对个人或者对这个一个小集团啊有一个利益的，对不对？有名有利的。但是呢，门徒他们偷了耶稣的尸体，他们有任何的利益可图吗？有没有利益可图啊？有没有？相反他们在外面啊，后来我们知道他们传扬耶稣基督从复制的复活，使徒行传呢我们知道啊，彼得他们基本上的传福音的重点都是在宣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所带来的后果都是讥笑、谩骂、殴打、抓进监牢，最后为主殉道，对不对？我们知道啊，耶稣的门徒当中啊，除了一个是寿终正寝之外，知道什么叫寿终正寝吗？就是说啊，是老了很自然的啊过世，其他都是被杀的，都是为主殉道。他们为主殉道 是什么动机啊？有什么好处啊？啊，威逼自己捏造一个谎言，然后呢为这个谎言来顺道，不可能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可能为了自己一己的信仰，他们可以呢赴汤蹈火啊，笑对屠刀，可惜的这种啊势力呢很多，好像岳飞啦、文天祥啦，他们都是啊，为了一己的信仰，他们慷慨的去赴死。但是为了自己捏造的谎言，明知道是一个谎言，而为这个去受苦，为这个去死，有没有可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这么笨的。没有任何的利益，甚至呢啊，为这个来付出代价，付出死亡的代价。所以门徒偷走尸体这个说法，既不符合门徒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又与情理相违背，是不可能的事。那有人呢尝试力图用幻觉来解释耶稣的显现，因为呢人看到耶稣的身体啊，耶稣的那个复活只是一个啊，并非真实的存在的一个幻影而已啊。这种解释呢是缺乏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依据啊。我们知道人产生幻觉是一种变态心理所致，就需要什么呢？一定要有主观与客观的条件。比如说在征战中失去了自己的独子的母亲，他这个儿子战死了，所以那个母亲呢就日夜的思念自己的儿子，非一想起就流泪，一想起就流泪。然后呢他现在呢坐在这个儿子的卧房里面，或者呢坐在吃跟孩子一起吃饭的那个餐厅那个餐桌上面啊，他在思念的过程里面触景伤情，思念过度，这个有可能是吗啊？有可能呢怎么儿子坐在那里啊，或者呢坐在床边呢，有可能这是夜思夜想所产生的一个幻觉。但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情况完全不同。耶稣受难之后，我们讲过了前面门徒的心态是怎么样，每一个都很惊恐，他们很害怕，他们的情绪很低沉，有的呢甚至重操故业回去打鱼。他们有没有期望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种心态？有没有？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多次讲他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门徒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都不明白，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没有这个渴望，或者呢非常希望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啊这种的啊心态。而且呢我们知道后来第一个见到耶稣复活的是哪些人？那些妇女，对不对啊？妇女呢见到了耶稣复活了，走去跟门徒讲，门徒怎么说？不信，他不信啊。然后当主亲自的在他们当中显现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耶稣是谁？鬼魂哦，对不对啊？还以为耶稣是哎呀见鬼了。他们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没想过，所以呢主责备他们心里刚硬。那幻觉只在一片段的时间里面发生，当时使徒们并非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呢啊，可以说是产生幻觉的那种的地步，他们也不会因幻觉而一再的冒死去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何况他们就根本不相信，也不明白耶稣会从死里复活。那门徒这种心态很难产生看见耶稣的幻觉。同样的道理， 也不可能耶稣只是昏迷了啊，在十字上没死，只是昏迷而已啊，假死，然后呢醒过来了，然后呢就向门徒显现，然后呢欺骗门徒说我是从死里复活了。乃是问大家，耶稣他钉了十字架以后，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之前怎么样？他之前受了很多凌辱，对不对？你看过那个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吗？哇，你看了真的很难受。耶稣鞭打的后面全都伤痕，一个血流了一地都是。耶稣经过这么多的刑罚，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虚弱。就算他真的是没死，昏迷了，现在醒过来了，在门徒的面前显现，能不能够很荣耀的，很有精神的，很有精力的啊，跟门徒说我复活啦，好像不太合理，是吗？一个刚刚接受了酷刑的身躯，如何能够令到门徒相信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呢？是不可能的啊。那上面所说啊，各种的这种对耶稣尸体不见的解释，其实呢，从第一点啊，刚才提到的那几点，前面的那几点，基本上呢是站不住脚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最后一点，耶稣只能是什么？他战胜了死亡，对不对？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阿门。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啊。那刚才我们思想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些啊不信的人他们提出的那些的说法，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绝对不是尸体被偷，绝对啊不是幻觉，绝对不是昏迷，而是真的耶稣千真万确是从死里复活，是活着的救主。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论点，耶稣复活后之后的显现。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复活后40天之内显现了多少次？大概在门徒当中显现了起码有10次啊。后来呢在使徒行传又在大光中向谁显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当时的扫罗显现啊，可以说加起那一次一共有11次。他有时是向个人显现，像莫大拉的玛利亚，像彼得，像雅各啊，有时候像一小群人显现，好像以马忤斯的啊路上的两个门徒啊，还有呢11个、使徒等等。而最多一次呢，耶稣向同时向多少人显现？500多个弟兄啊，500多人显现。那耶稣不仅在门徒藏身的那间小楼上面显现，而且呢，在各种场合里面，啊，各种的时间当中，都是啊向门徒显现。有时候在屋里，有时候在路上，有时候在湖边，有时候在清晨，有时候在上午，有时候在下午，啊，种种的显现都不可能用幻觉来解释。那耶稣的显现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耶稣可以随时随地的显现啊，门徒关起门来，然后呢耶稣突然之间显现啊，可以呢超越时空的，是吧？不用敲门的啊，直接就出现了啊。他的出现和消息都相当突然和神秘，换句话说他已经不再受什么影响，不再受时间与空间的影响。而且呢耶稣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个魂啊，那个灵体绝对不在哈，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灵魂的复活而已。他啊常常在光天发热之下啊显现自己，并且呢参与啊异常的生活，好像呢用餐呢 啊，问他们有没有鱼了，啊，烧了鱼了，啊，然后给他们。还有他跟门徒们一起吃东西，啊，还有他邀请多疑的多马来做什么？伸出他的手来摸他，啊，摸他的肋旁，摸他的伤痕。那，啊，这些表明复活后的耶稣不再是啊一般的血肉之体，乃是一个不再朽坏的灵体。这个灵体不仅是个灵化的魂而已，而且是有灵有体的一个实体。换句话说，是一个啊整个人的复活，明白吗？不像我们说他见鬼了哈，啊，是一个真正的整个人的复活，而且呢是不受时空的限制。虽然有人啊用自己有限的这个头脑想理解耶稣复活的实质的过程，但是其实我们很难猜透耶稣复活之后的那个身体的特质，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的，而且是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是个不朽坏的一个身体。啊，耶稣的复活显现，很多门徒会做证据，不是一个人，起码超过5个人可以确实的见证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还有呢，门徒的改变。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新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呢，四福音中啊，那些的门徒当时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们的属灵生命的那个洞察力呢，可以说是非常迟钝的。耶稣受难啊，现在绝望当中啊，他在克塞马利亚的祷告，门徒怎么样？门徒都睡觉了，睡着了。但是呢，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群非常软弱的门徒。但是呢，一翻开使徒行传，在第二章之后，你会看到一扫以前的啊颓废之气。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了门徒充满了信心、勇气和爱心，并且呢为主殉道拼死的来传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主做见证。门徒突然之间焕然一新，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有查约翰福音看到，原因就是因为圣灵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圣灵的浇灌，圣灵降临可以说正是耶稣复活升天的一个结果。接着这个圣灵的光照也让门徒明白耶稣他真的是救主，并且从圣灵里得着能力，得着信心。所以呢，耶稣的复活释放出伟大的啊属灵的力量，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就啊代替耶稣来到世上，来给门徒光照，给门徒各种属灵的能力。门徒的改变可以说是耶稣复活的一个最伟大的见证。一般胆怯的、懦弱的、怕得要死的门徒突然之间勇气大，大变。很多的门徒他们到处为主传扬福音。所以呢，门徒的改变是耶稣复活的极强有力的证据。门徒们除了卖酒的犹大之外，个个都是品德高尚，不会偏造耶稣复活的谎言。偏造谎言者总有收取名利个人的动机，但是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所面对的是惨被迫害和殉道死亡。他们能如此勇敢地牺牲自己，必定他们得到了耶稣复活与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一个确据。古往今来有很多人为自己的信仰来献身，尽管他们的信仰有正确的也有方的之分，有真实的与虚假之别，但是呢，当他们在临死的时候肯定毫不怀疑自己为自己所去，他自己为这个捐躯的信仰是神圣的、是高尚的、是真实的。还没有看过有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人为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或者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 一个法门，未经验的一个信仰去死，不可能。何况我们知道，纸包不住火，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揭开的，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基督他复活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而且这个历史的证据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真实，没有人能够推翻。著名的这里呢，我没有打住了。著名的那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约瑟夫，他呢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在那个犹太古史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大家留心听我读。他这样记载啊，这个约瑟夫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写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这时犹大地出现了一名叫耶稣的智者。如果我们能这样称呼他的话，他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存苦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下判钉他十字架。起初就爱他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至今仍未完全绝迹。这是约瑟夫，一个非基督徒啊。他那约瑟夫呢是跟耶稣那个时代很近的啊，是差不多等于耶稣之后的啊，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历史学家。所以呢，从他这段记载里面，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千真万确事。然后我们看第四点呢，就是教会的复兴。那基督教会的复兴，或者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耶稣复活的直接的结果。早期教会所宣扬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教不是从一套教义开始的，乃是从传扬耶稣的复活开始的。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那基督教是植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历史事实的客观的基础上面。那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佛教也有佛诞节，但是绝对没有复活节，对吧？我们有复活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其他所有的宗教，他们的教主复不复活不影响他们的信仰，但是呢，我们基督教如果没有耶稣复活，基督教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是绝对是一个根基。所以呢，基督教是植根于耶稣的复活这个历史的客观的基础上面。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有人说耶稣的空坟墓是基督教的发祥地，而今日基督教的教会遍布世界各地。据说啊，曾有一个谣言谣传啊，传遍亚洲某个地方，宣称佛祖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被发现了。于是呢，这个遗骨呢就被供奉起来，把那个佛骨、银佛骨，听过没有？台湾最流行的了啊！哇，万人空巷的来迎这个佛骨，大型的游行，成千上万的啊，那个善男信女啊，善男信女是不是这样讲？就是那些信仰佛教的人啊，他们呢就充斥着街道上面。而且呢，像这些大家去敬拜这个佛骨，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呢，目睹这种情况，看到这些虔诚的佛教徒俯伏在拜这个释迦牟尼的那个遗骨， 然后很感慨万分的，他说了一句话，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基督耶稣有一根遗骨被发现了，有什么后果？有什么后果？那佛教那个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发现了，哇，好热闹啊，对不对？啊，万人凶相的来朝拜。那如果有一天耶稣基督的一条遗骨被发现了，有什么后果？对了，基督教就垮了啊，立刻就崩了啊。那这个话可以说是非常精辟的，非常精辟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不可能死了没有复活，所以唯一的解释，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去敬拜那些遗物，也不是敬拜那个空坟墓，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敬拜的是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救主。我们的主真的是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了，而且他还要说将来还要再来。他再来做什么？再来建立我跟他永远在一起。在这里呢，我可以引用啊，杰出的剑桥大学者，大学的学者这个威斯科，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在讲。他说，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又更多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阿们。这个是真的，基督教信仰是用许多事实来为依据的，绝对不是迷信。基督教信仰不排斥理性的辩论，然而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超理性的，信心是理性与信仰的桥梁，只有在理性的基础上结作信心的跳跃，才能够确立信仰。离开信心，只凭理性不能认识真神。耶稣基督的复活虽然已经有充分的事实的证据，但是呢，毕竟它不像数学物理学公式那样啊，你要绝对的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来证明啊。因为呢，多数人我们都没有亲眼啊看见过耶稣复活，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证据上面，我们可以确定的，耶稣基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踏出信心的一步，这样我们接受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确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赎罪，他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轻易。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以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怎么样的救主？是活着的救主啊！他掌管明天，他能够使我们面对明天不再惧怕任何生活上的风浪。那在开始的时候，顺便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想跟大家再唱，我们只是唱前面第一节啊，好吧，一起来唱。身材孩子愿成为
耶稣，他之下爱一直满足，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升天的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
为什么自作聪明改了。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个复活节来一起思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正确。虽然在历史历代有很多不信的人想用各种的方法来推翻耶稣复活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推翻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主，我们知道唯一的解释就是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是为复活的救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为的确是为千真万确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主啊，你是为活着的救，我们今天因着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生的各种的遭遇，无论是喜无论是乐无论是苦难，我们知道有活着的救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接着今天这个复活节你再次对我们说话。如果还没相信你的，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下来相信你做我们的救主。如果已经相信你的，让我们抓住这个应许，抓住耶稣基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真实，以致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所信靠的一位活着的救主。扎哈，你还要再来，你要再来见我们，永远跟你在一起。我们在这里都盼望你早日再来。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我还以为牧师心情看都没看见，只有听吧。